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五国大楼向中东增派军事力量，加强对美国保护。美国敦促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呼吁伊朗停止军事援助哈马斯。布林肯强调，如果美方人员成为加沙战争目标，华府已经准备好回应。美日韩在朝鲜半岛首次举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王毅预计这个月底访问美国，可能为拜习会铺路。美加日齐声谴责中共冲撞菲律宾船只，现场影片曝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五国大楼星期六宣布，美军将会开始向中东派遣包括萨德系统在内的更多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增派美军前往当地。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日在宣布美国在中东的额外部署那阵话，美军已经开始在整个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和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弹道系统，加强对美军的保护。奥斯丁表示，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军和人民在中东地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我们的部队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亦都令我们有能力作出反应。奥斯丁表示，正在根据部署命令准备增派部队，这是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数量。星期六，华盛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目的是强调以色列拥有权利自卫，并且要求伊朗停止向威胁整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民兵和恐怖组织出口武器。根据草案文本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应该保护平民，包括那些试图逃脱的人，指出各国在应付恐怖攻击时必须要遵守国际法，并且敦促持续充分和不受阻碍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但是目前仲未清楚美国是否或者几时计划将该决议案付诸表决，因为要通过一项决议需要至少九票赞成，而且要包括中俄在内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不会投下任何反对票才能够通过。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华盛顿预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情势会因为伊朗代理人卷入而导致升级。他并且宣告，如果任何这类敌对行为出现升级，并且将美国人员或者武装部队当作目标，拜登总统已经做好回应的准备。布林肯说，即使这不是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也都不希望见到我们的部队或者人员受到攻击，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我们已经准备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强调，美国有权自卫，而且我们不会迟疑采取适当的行动。而另一方面，由于紧张形势升级，国务院星期日已经要求驻巴格达大使馆和驻艾比尔领事馆的非必要人员离开伊拉克，同时强调伊拉克目前的安全形势不可预测，将会导致国务院无法在当地正常运作。据南韩军方星期日宣布，当日美日韩三国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第一次的联合空中演习。与此同时，南韩和美国持续多日代号为沉默鲨鱼的联合反潜艇演习已经在星期日结束。在过去，南韩和美国空军、美国和日本空军双双曾经在朝鲜半岛附近上空进行过多次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由美日韩三国同时联合的军事演习仲是属于第一次。南韩空军在声明中表示，今次演习目的是扩大三国针对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回应能力。在最新的演习当中， 南韩空军、美国空军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护送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演习。韩联社指出，可携带核弹头的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今次飞抵南韩，是促成美日韩三国联合演习的原因。咁亦都系 B-52 战略轰炸机首次喺南韩境内着陆，加强对半岛局势嘅威慑。预计呢一个月底，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到访华盛顿，同美方进行一次沟通会谈。王毅此行将会被视为向美国示好，试图稳定两国关系，并且为十一月嘅拜习会铺路。下个月即将喺三藩市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拜登总统可能同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会谈，但是目前还未正式宣布会晤计划。由于美国官员正敦促北京阻止中东战火的蔓延，不过双方对以巴冲突的立场不同，令彼此的紧张关系更加敏感。上星期四，习近平首次就以巴冲突公开发表评论，表示呼吁交战双方尽快停战，并且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在同一日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和中共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问题有不同看法，强调如果北京支持两国方案，就应该和美国持有相同的观点。星期日，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再次升级，两国船只在当日发生两次相撞，而双方船只相撞之后，菲律宾指责中共进行危险挑衅，而中共就反咬一口说菲律宾是在海上恶意碰瓷制造事端。随后菲律宾亦都公布了现场的影片进行清楚的指证。根据菲律宾公布的声明，说事件发生在当日上午六点，中共海警船5203舰对前菲律宾补给船由哪吒5月2号进行了一次危险拦截，造成两艘船相撞。根据影片亦都可以清楚听到一声撞击声。随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洲等国大使都发出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违法和危险行为。加拿大大使馆指出，中共船只的非法和危险行为毫无道理，强调中共对菲律宾海并没有合法主权。而美国大使卡尔森就强调，美国将会保护菲律宾的主权，并且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中东局势升温，美国警告某些国家不要轻举妄动。以色列防长说，战争可能持续几个月，最后就不再有哈马斯。以色列袭击哈马斯用的隧道。中共警方以涉嫌受贿为由拘留群邑现员工和前员工。缉毒局10月28号将在全美匿名回收过期处方药。中共通过器官移植草案，按需杀人活摘器官。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然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为了力挺以色列以及防止冲突扩大化，而向中东地区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艘指挥舰。中共海军的六艘战舰包括两艘导弹巡航舰、两艘导弹护卫舰和两艘综合补给舰，亦都十分罕见地同时出现在这个濒临战区的海域，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2号表示，美国担心当前的以巴冲突如果扩大，将令到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而这种情况会危及到美军。他警告某些国家或者势力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美国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适当行动应对威胁。奥斯丁发表这一番言论之前，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遭受来自伊朗代理人的攻击，而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冲突亦都越来越频繁。以色列军队星期日表示， 真主党对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有将黎巴嫩拖入战争的风险。之前双方再次发生跨境的交火，引发公众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心。黎巴嫩真主党近日趁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交战之际，攻击以色列边境，以军随即以炮火回应，并且警告不要轻举妄动。以色列经济部长巴尔卡特20号向《每日邮报》表示，伊朗的计划就是从各方面打击以国。真主党和哈马斯只是伊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代理恐怖组织，没有背后的大佬伊朗下命令，就不会升级恐怖行动。目前以色列正集结军队和装备，准备进攻加沙地区，消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表示，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的地面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月，而且未来哈马斯将不复存在。以色列礼拜日再次加大对加沙的攻势，攻击集中在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北部。礼拜一朝早再传出加沙地带三家医院附近遭到轰炸。以色列军方说，在过去的一日里面，他们袭击了加沙地带的32个目标，包括哈马斯使用的隧道、武装分子使用的行动指挥中心以及军事设施和观察哨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以来，数以千计民众前往联合国设施寻求避难。以色列切断加沙地带的燃料、水、电、粮食供给，令到这个地区面临灾难性物资短缺。在美国的紧密协商底下，礼拜六、礼拜日接连有两批次20部和17部的救援卡车经埃及交界的拉法关卡进入加沙地带，礼拜一还将有40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哈马斯不可以干涉当地的救援物资运输。布林肯还说，美国将继续与埃及以及以色列紧密合作，为美国公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安全离开加沙，并经埃及前往最终目的地提供便利。中共国家安全机关22号透露，一名曾经在国防研究所工作的中国公民被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件案件已经移交成都法院进行审理。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凸显北京强化国家安全、扩大实施反间谍法和打击国内贪腐的最新个案。中国今年4月修订通过新版反间谍法后引发争议。根据日经新闻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一家贸易公司负责在中国稀有金属业务的中国籍员工，今年3月遭中共当局拘留，原因不明。中共警方21号还以涉嫌受贿为由，拘留了广告巨头 WPP 旗下群邑 Group M 的一名现任员工和两名前员工。 WPP 的总部是位于伦敦。中国今年已经发生多宗突击搜查外资公司及拘留员工事件，包括3月美国企业尽职调查业者美思明治集团北京办事处有员工被拘留，跟住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被突击搜查。之后国际专业咨询公司海盛容英亦都遭到突击搜查。美国缉毒局将同执法部门配合，在全美各地免费协助民众处置不要的过期处方药。10月28号朝早10点到下午2点，民众可以匿名将家里过期、未使用和不需要的处方药交到全美各地的任何一个回收站。缉毒局强调，执法人员不会对送药民众进行盘查，民众大可以放心将不用的药物交回去回收站，无论是危险药物亦或是滥用可能性很低的药品，都在今次的回收范围。民众可以访问美国缉毒局的官网 DEATakeBack.com， 查询有关处置处方药以及10月28号回收活动的更多信息，同时还可以查到住家附近的回收站地址。如果错过全美处方药回收日的活动，仍然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找到各自地区的官方指定药品回收站。10月21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申请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资深政治评论员唐正远向大纪元表示，这个就等于将中共的活摘器官按需杀人已经正式完全合法化。据大纪元10月16日报道，多家机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对中共活摘罪行的调查，并向193个成员国通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情况。近日，美国华府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亦针对中国的宗教迫害状况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是针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宗教良心犯的最恐怖的迫害。2016年6月22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和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经过10年的独立调查，在华盛顿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调查报告》。他们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大约是6万至10万例，2000年至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成员。
布林肯说，美国必要时将作出果断反应。以军指哈马斯发射500多枚火箭弹落响加沙。美国防长警告某些国家勿轻举妄动。广东茂名洪水，女子花800元将新车吊上楼。大家好，我是张欣，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CBS 节目采访时表示，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不应该趁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之际进一步升级对以色列的攻击，或对派往及在该地区的美国部队进行攻击。如果有必要，我们将果断作出反应。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表示，哈马斯是一个对暴行负责的恐怖组织，必须将其摧毁。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亦指，针对哈马斯的战争是合法的。布林肯表示，总统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并部署了我们最大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威胁，没人希望出现第二条战线、第三条战线。当日2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 ABC 亦指出，如果有任何团体或国家想要扩大这场冲突，我们保留自卫的权力，并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布林肯还提及，有几百名美国人和其他国籍的平民想要离开加沙。到目前为止，哈马斯一直阻止他们离开，再次表明哈马斯完全无视被困在加沙的任何平民。从一开始，以色列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不仅保卫自己，而且尽最大努力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确保最大限度的保护平民。哈马斯故意将平民置于交火之中。22号，以色列国防部发布短片显示，哈马斯将火箭弹发射点隐藏在学校旁边、幼儿园旁边、清真寺旁边、联合国机构旁边。如果以色列轰炸他们的火箭弹发射点，势必会造成平民的伤亡。这正好是哈马斯的宣传材料。有人说，他们经营这样的地下工作已经10几年了，是处心积虑的。以色列将加沙地带完全留给哈马斯自治是个战略错误。布林肯在提醒以色列考虑战后加沙的管理问题。18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针对加沙、苏丹、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卡塔尔等地10名哈马斯核心成员特工和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对资产进行冻结。哈尼亚身价高达40亿美元，而好多加沙巴勒斯坦人人均每日收入只有1美元。半岛直接公布了哈马斯高层的海外资产， 总额超过110亿元。21号，法国外长科隆纳对论坛报话，法国将提供1000万欧元嘅援助。我哋有大约100名法国人及其家人响加沙，我哋正在尽一切努力令佢哋离开危险地区。以色列同以色列人民受到前所未有嘅恐怖袭击，可以话系铺天暴行。恐怖组织嘅特点冇道德框架，以色列显然有权进行自卫。战斗的目标必须是哈马斯而不是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亦深受这种局势之害。科隆纳指出，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伊朗、哈马斯和真主党等其他组织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联系以及财务上的联系，但还没有任何国家声称有直接参与的证据。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显然想煽风点火，令大家忘记他们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或阻止该地区享受和平。德国总统说，对犹太人和犹太机构的每一次袭击都是德国的耻辱，每一次袭击都令我感到羞耻和愤怒。 X 账号罗翔发出短片显示，加沙地带北部巴勒斯坦居民高举以色列国旗，欢迎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地带北部。罗翔认为，谁愿意同一个将人民当作铜墙铁壁的恐怖组织生活在一起呢？中国人亦不愿意同中共红魔生活在一起。有人认为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受到当地巴勒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个是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时刻，这个是美军进入伊拉克、阿富汗的欢迎场面的重现，这个是民主文明的胜利，这个是集权独裁恶政方言破产的珍贵瞬间，这个是对世界各地以及各种借口和民意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的人的一记最响亮的耳光。2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哈马斯恐怖组织利用加沙地带的居民作为人体盾牌，并从加沙地带的民用基础设施、地区和建筑物发射火箭，发现哈马斯有大约550枚火箭弹发射失败，最终落在加沙地带。哈马斯创始领导人之子尤瑟夫谴责哈马斯，并建议以色列探索使用天然气将哈马斯赶出加沙隧道。哈马斯支持的加沙卫生部22号说，有4651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4245人受伤，还未清楚有多少人是哈马斯故意火箭造成的。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哈马斯已向以色列发射超过6900枚火箭。一位拥有20年打捞尸体经验的以色列急救人员曾向以色列纪元表示，他享受哈马斯恐怖分子袭击的社区所目睹的一切只能用地狱来形容，令他难以承受。19号，尤瑟夫亦在霍氏节目披露，我出生在哈马斯领导层核心，我非常了解他们，他们不尊重人的生命。早在1996年，我就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残暴行径。当时我在梅吉多监狱度过了大约1年半的时间，亦正是从那时起，我决定不再同这个运动为伍。尤瑟夫指出，实际哈马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利用巴勒斯坦事业，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令中东和世界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哈马斯为伊朗服务，他们是哈马斯的主子，他们正在利用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人盾。以色列打倒哈马斯是给巴勒斯坦人民最大的恩惠。尤瑟夫建议，以色列在撤离加沙平民后，应该探索使用天然气消灭哈马斯。隧道是相互连通的，天然气可能是解决方案之一，我们不能够贸然进入加沙，没一支现代军队能够应付这种战争，我们需要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坚固围困，以消耗敌人的力量，令他们挨饿。只要那里还有平民，行动就可能是不全面的。2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担心当前的以巴冲突若果扩大，将使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而这种情况会危及到美军，警告某些国家或势力勿轻举妄动，因为美国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应对威胁。同时，南韩军方表示，南韩、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空军首度在朝鲜半岛进行联合演习。综合 ABC 法新社报道， 奥斯丁话：我哋睇到嘅系一种可能性，针对我方部队或我国人民嘅攻击显著升级。正因为如此，我哋将祭出必要手段，确保我哋嘅部队能够留响对嘅位置上，并受到保护。而我哋亦有能力做出回应。若果系任何组织或任何国家打算扩大呢场冲突，并试图从呢个我哋所见到嘅非常不幸嘅事件之中谋取利益，我哋确保有捍卫我哋自身嘅权利。我哋采取适当措施时，亦唔会犹豫。当日22号，据路透社报道，南韩空军透过声明表示，南韩同日本及美国响朝鲜半岛附近举行联合空中演习，演习动用到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仲有三个国家嘅战机。8月大卫迎峰会上，日本、南韩同美国领袖都同意举行每年一次嘅多领域三边演习，并设立危机沟通热线。南韩海军表示，22号南韩同美国海军仲完成咗联合反潜演习，呢项演习目的在于应对北韩潜艇威胁。20号受台风三巴影响，广东茂名受到暴雨袭击，城市严重浸水。一名女子用800元将新买的汽车用吊车吊上楼顶，引发热议。当日20号凌晨，广东茂名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街道一片汪洋，河水已经浸过河堤，沿河一楼的住宅商铺被浸，好多汽车浸在水中，地势较低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亦出现洪水倒灌，好多车被冲走。花钱将爱车吊上三楼的陈女士说，洪水过来了，没想到这个水这么大，这架车是新买的，吊上去比浸在水道要好。我们这一条街的邻居都在那里吊车，有些吊到6楼、7楼，我吊到3楼。吊车平均收费600元，昨日19号收了的800元，我想2000元我都会给他的。对此引发网友热议，纷纷称赞他的主意妙。网友说，挺好啊，车浸了水就不是800元的事情了，好主意，及时止损。如果说雨水真的好大又长时间，确实这样好得多，浅不浅是一回事，维修亦要时间，而且心入边不舒服。有网友建议，整一个超大的塑料袋包起来就好了，网上见过有人用，效果好好。当地网友表示，茂名的这次洪水好大，整个街区都浸了，水位高到心口的位置。茂名市教育局20号紧急发布停课通知，全市学校立即停课。有短片显示，当地一间学校位于河边，学生们在暴雨中撤离，此时河堤开始崩塌，孩子们随时有跌落河的危险。河对面路人急到对着学生大叫，快走啊，河堤垮了。另一段短片显示，由于河堤坍塌，一名妇女跌了落河，差点被冲走，她抓住了一棵树的树枝，在这个危急关头，岸上3、4个市民合力将她救了上来。
全国疫情大爆发，患者肺部出现黑洞，医院超负荷。少林寺变企业，方丈释永信在外国航班出现。一带一路论坛丐帮齐聚，自降身价。波罗的海电缆被破坏，聚焦这一艘中国船。大家好，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场大规模疫情席卷中国，医院资源紧张，有人形容说整个北京都在度咳嗽，官方说是支原体肺炎，民间就怀疑是新冠卷土重来。最近支原体肺炎、儿童反复咳嗽、高烧等话题不单止登上微博热搜，亦都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官方媒体报道。这一轮疫情首先冲击儿童，多地的儿科迎接了门诊高峰。杭州陆女士18号半夜发文说，她的女儿半夜发烧，烧到39.7度， 送到医院之后，见到半夜的儿科亦都好多人喺度排队，全部都系睇发烧噶。钱江晚报报道话，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门诊大堂在上午8:30就已经爆棚。儿科主任蒋春明表示，近两个月儿科每日的门诊量是1000宗左右，上星期六门诊量已经达到1800宗至1900宗，医院病房已经饱和，还有很多患病儿童要排队等入医院。今年支援体肺炎持续的时间很长，患病儿童的症状包括反复咳嗽、持续发烧，甚至有一位10岁的患者肺部出现了黑色的细咕窿，部分肺坏死。腾讯网11号一则消息指，河南郑州一名8岁儿童肺部出现很多窿，背脊好痛，痛到喐唔到。河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诊医生黄艳琼话，就是支原体肺炎感染并发肺坏死。拍 X 光片就能够见到个肺有窿，就好像一块烂布一样，俗语讲就是烂肺。广东媒体19号报道话，深圳一名7岁女童有发高烧不退、严重咳嗽的症状。深圳市儿童医院的 CT 电脑扫描检查发现她感染了肺炎支原体，整个右肺大部分变成白肺。有北京网民感叹，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北京的细路就好像全部都在度咳，北京医院已经爆满，生存太不容易，整个北京都在度咳嗽咳痰，有些老人家都已经70-80岁，亦都未试过有肺炎，今次都感染了，咳得好厉害。有很多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全部都咳嗽发烧，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武汉和石家庄等都传出支原体肺炎大爆发的消息。这一轮疫情看起来症状重、范围广。海外网民议论说，如果支原体能够大规模感染成这样，那免疫力是几差，同新冠刚刚爆发的时候类似的是，官方又一次出动专家解话，肺炎支原体感染不会大面积爆发。网民回应说，细路吊盐水都逼到医院出面的公园，说这不算是爆发，又说什么今年是肺炎支原体流行的大年。亦都有人透露，染病的成年人亦都越来越多。北京、福建和内蒙古的网民都留言说，我屋企这边的成年人感染亦都有很多，很多患病儿童的家长亦都被传染，我同事因为照顾细路被传染。成人支原体感染正在持续上升，有很多去了医院一检查就是白肺。以下是本台记者黄善、潘翔的采访报道。网友20号拍摄的影片显示，少林方丈释永信正在在飞往亚联游的航班上高，在商务舱里面，释永信身穿袈裟显得很抢眼。他之前多次被实名举报包养几名情妇和尼姑有私生子等丑闻。现时旅居澳洲，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源说，21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释永信是假和尚，其实就是中共的官员，将少林寺变成一个企业。他说，释永信这个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投机者，被中共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看中之后，他一直就把持少林寺方丈这个职位。后来少林寺就变成一间企业一样，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变成了一个企业。李源华解释说，如果企业官员，那就是会贪污腐败、吃喝嫖赌、包养女人。这种官员和这种僧侣加在一起，就是假和尚。他实际上就好像官员一样，他亦都是吃喝嫖赌，全无顾忌，又包养女人，又有私生子，完全是破坏传统寺庙的规章，但是中共会给他很大的荣誉。李源华叹息，中共建政以来，寺院这种有信仰的地方都被摧毁。当年江泽民集团镇压信仰团体法轮功之后，释永信为了利益，亦都曾经多次发表诋毁法轮功的言论。1949年中共散政之后， 其实正统的传统宗教信仰一直都是被打压的，而后来他所谓各个教派他扶植的其实都好像中共官僚，那些人就是完全去遵循中共的指示去办事。另外李元华表示寺院已经变成政府创造收入的工具，少林寺这么有名的寺院也都难逃厄运。中共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寺庙就变成一种赚钱工具，譬如宗教局管理或者旅游局管理的寺庙，定期要将收到的钱缴纳给相关的行政部门。而少林寺就比较突出，少林寺是一个历史有名的佛教寺院，再者中共当时拍过一部少林寺的电影，咁比较出名，所以大家比较了解。九评共产党文章话，中共的统治基于无神论，他对文化的破坏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由建党到而家，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冇停过。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将从古至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之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且令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以下是本台记者斐珍、潘翔的采访报道。中共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17至18号召开，与会的政要大规模缩水，西方国家首脑集体缺席。外界注意到今届论坛取消了以往两届必有的领导人员卓峰会，而且没有好像前两届一样发表联合公报。中共外交部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被路透社提问，今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什么不同往届一样召开领导人员卓峰会，亦都没有发表联合公报呢？发言人毛宁就答非所问。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21号就事件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国家的政要都是去向中国乞讨的，开完卓会议令中共自降身价。他说这个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用武侠小说来比喻，就是丐帮大会。这些贫穷国家是来跟中共伸手的，也都包括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现在中共自己已经经济不妙，所以场面就比前两届缩水很多。西方主要大国通通缺席，新兴市场经济体譬如说南韩或者泰国、越南都没有出席，只是剩下那些贫穷国家来配合演出，包括要依赖中共、需要中共提供支持的俄罗斯普京亦都是一样。另外吴家龙表示不发表联合公报是因为与会各国对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共识，纯粹是中共自我娱乐。他说现在一带一路就变成一个大家向中共伸手要补助、要经济援助、要各种资源的一种聚会，对习近平来讲再去办高峰会也都没什么意思，肯定要给钱的嘛，所以就悭返。此外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召开一带一路论坛呢？吴家龙表示中共要靠一带一路输出专制，提升国际影响力。他说这个时候打肿面庞充胖子也都是一个配套，就是由乌克兰到以色列这些地区性冲突、地缘政治的风险变成习近平在国际上要企稳脚、要扩大他的影响力的一个配套，就是中国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将手伸到欧洲、将手伸入中东，这也是他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设计，就是分散美国的资源和力量，将美国困在欧洲、困在中东。芬兰外交部20号表示，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和一条电信电缆8号受到破坏。芬兰调查人员说这可能是蓄意破坏，目前调查集中在一艘叫做新北极红号的中国船只。 芬兰调查人员17号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波罗的海管道受损那阵出现在这个区域附近的船只，发现了一艘中国船只新新北极红号，刚啱就在附近。该船只是一艘途经北极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航行的中国货柜船。芬兰调查人员补充说，现在调查的重点是这艘船是否具有这种破坏能力。北约19号表示，波罗的海地区的海底基础设施近期受到破坏之后，跨大西洋军事联盟正在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巡逻、监视和侦察飞行，就由海上巡逻机、北约预警机和无人机以及四架北约猎雷舰组成的舰队紧急升空。芬兰外交部20号表示，针对管道和电信电缆被破坏一事，他们已经联络了中共当局，但是目前中方就拒绝对事件回应。管道营办商上星期表示，修复管道至少需要5个月的时间，看来芬兰冬季的时候就要完全依赖液化天然气入口。天然气占芬兰能源消耗的大约 5%，主要是用于工业和同时生产电力和有用热能的热电联产。去年在波罗的海发生了水底爆炸事件，导致3条管道破裂，这些管道负责将天然气由俄罗斯运送到西欧。这些事件引发北欧广大地区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心。
两大阵营对垒，以色列没退路，中共海军少将当街被士兵消灭，中共突袭搜索上海外企，带走3名员工，华为为塔利班建监控系统，学者称违反人权。执笔忘字，武汉大学生汉字听写只得2分。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哈冲突进入第14日，根据美国国防部21号发布的声明，防长奥斯汀和总统拜登就伊朗及其代理人部队最近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升级进行详细的讨论后，当日指示采取一系列额外措施，进一步加强美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的力量态势。奥斯汀在声明中宣布，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调往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并启动部署一个萨德系统，同时向整个中东地区增派一批外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加强对当地美军的保护。此外，奥斯汀称他正在下达准备部署增援部队的命令，但他并未透露具体人数。奥斯汀说他将继续评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兵力态势需求，并在必要时考虑部署更多能力。美国军队时报称，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主力旗舰惠特尼山号27召辉舰正赶往中东地区，该舰是2011年北约发动利比亚战争的战术指挥中心，意味着真正大战就要来了。该军舰是一艘装备有指挥、通讯和情报系统的指挥舰，能够高速处理大量陆战、空战和海战数据，是美军前线指挥部，亦是美国本土直通白宫通讯指挥中继站。而就在中东局势极为敏感的关口，中共有6艘军舰正在中东地区，其中还有4艘战舰力极强的新式军舰，这个难免在国际上引发一些猜测。与此同时，韩联社报道，总统尹锡悦在21号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将在当地时间21号飞抵沙特首都利雅德，夫人金建熙将陪同出访。报道称，就算以巴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但总统出访将如期进行。
尹石月将先后对沙特和卡塔尔进行国事访问，为期六日。尹石月这次出访主要就基建、能源、建筑等领域加强同沙特与卡塔尔两国的双边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合作范围。尹石月还将同两国首脑讨论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安全局势问题，还会将发布政府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俄乌战争以来，中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垒局面，近期爆发的以哈冲突加剧了这种趋势。就算以色列努力平衡同俄罗斯中共的关系，但中俄两国都公开敌视以色列，这个或者是以色列万万没有想到的。以哈冲突激烈交火之时，10月10日，中共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场面寒酸，西方国家领导人基本缺席，来的多数是全球南方的小兄弟。这样令这个当初以经济为主题的论坛，反而充满了强烈的中西阵营对立的地缘政治色彩。这次峰会是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背景下进行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哈马斯敢于以小击大，背后不单止是伊朗，同时还有俄罗斯和中共。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结盟的态势更加明显，中共亦似乎放弃了以往在中东问题上小心翼翼的平衡做法。恐怖袭击发生后，拒绝谴责哈马斯，甚至连哈马斯的名字都没有提及，在称呼上取而代之是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这个令以色列非常失望。10月14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通话时，首次批评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智慧范围，应该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在第二日和土耳其外长的通话中，中共外长明确表态，将恐怖袭击归结为巴勒斯坦生存权长期不能落实。中共将继续站在和平公道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维护自身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知名政论家黄河在他们的节目《黄河观点》中说，中共这次很可能在中东战略上有一次新的尝试，甚至可能已经确定了一个中东战略，不再假装中立状态了，真的要站在一方了。虽然中共一直支持巴勒斯坦，好似呢一次咁明显嘅站队，我记得系第一次。如果放到更大嘅国际环境下，唔难发现呢一次以哈冲突就更加唔简单。佢可能系俄罗斯、中共同伊朗联合挑战美国领导嘅全球秩序嘅一次操练。而喺呢个过程中，真正嘅战争可能已经唔再系枪炮，而系争夺全球话语权同人心。俄罗斯、中共同伊朗正喺形成一个新的轴心，这三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虽然不同，但因反美利益而结成同盟。在这次以哈冲突中，三方都公开敌视以色列，似乎出自阵营的立场而非双边关系。因为就双边关系而言，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平衡与中共、俄罗斯的关系。在俄乌战争中，以色列拒绝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所有要求。而同中共的关系上，以色列深度参与一带一路，亦是西方技术输出中国的后门。伊朗几个月来一直在寻求统一各条战线来对抗以色列。这三个国家对以色列的一致谴责，可能是一种反美、反西方一致的阵营行为。实际上，早在2019年12月下旬，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就在印度洋和亚曼湾举行了海军演习，努力打造一个反美集团的形象。2023年7月4日正值美国国庆日，伊朗加入由俄罗斯、中共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汉语言学与东亚学终身教授张平在推特上说，以色列还是一带一路国家，而且不是名义上的国家，是真刀真枪参与入去的。以色列两个最大的战略港口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都是中国人手入面， 美国军舰去以色列都不敢靠港，美国的两艘航母进军中东，直接告诉伊朗知不要轻举妄动，这个不难看出美国才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现在以色列对中共不谴责哈马斯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而对以色列来说，对中共的误判是不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这样作为美国的盟友，以色列这一次会对中共进行去风险化吗？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似乎没有退路。近日北京海淀区太平路部队家属院住户被强行搬迁，官方出动特警和军人持盾牌阻止居民回家，强行将转业军人及家属的家私财物搬出，驱赶并殴打住户。据阿波罗网引述网友披露，这类部队家属院的旧房屋产权往往属于营房办，是被低层军官家属居住的宿舍楼，随着低层军官的转业，近年来逐渐开始被强行搬迁。此前上海亦出现过类似情况，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18号发推文说，美国军营无家属区，军人在军营外面租房住，但费用包括伙食费都有补贴，基本不用自己出钱。中共军队士兵和家属未随军的军官住军营，随军的军官和家属在军营内分配有住房，转业后按道理讲应该搬出去，但大多数买不起商品房，只能够继续住在军营的家属区，导致新来的军官及家属无房住，导致矛盾激化。海军航空兵后勤技术部部长纪卓图少将就因为拒绝搬出而被警卫营士兵当街殴打致命。姚成认为海军历任司令政委在大院都有独家独院的大房屋，包括第一任司令萧敬光的仔孙都仲占住，谁敢叫他搬？军营入面 80-90% 家属区的房屋都被转业干部占住，更主要的是高级军官占的房屋又大又多，外面的房屋都不止一间，他们都不搬，你叫其他人怎么搬？公众号沈良庆发推文说，军人工资福利再差不会低过地方干部，不要说工人了，只要有公共房屋可以占住，相信工人干部都买不起商品房，所以就是比赛要特权，连退役的都还要继续占便宜，算是狗咬狗一嘴毛，苦的都是老百姓。有人认为这个是中共炒高房价的恶果之一，所以中共在这里自掘坟墓。中共七月正式实施修订后的新版反间谍法，由于扩大对间谍行为的认定，10月20号英国广告集团在上海的办公室就受到有关部门突击搜索，三名员工被带走讯问。彭博社报道指出，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讲法，名列全球最大广告集团之一的英国 WPP 公司旗下媒体投资管理公司群入在上海的办公室近日被中共警方突袭搜索，该公司一名高层主管被拘留，另外有两名员工被带走讯问。根据 WPP 年度报告，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广告市场，亦是该集团继美国、英国、德国之后全球业务第四大的地区。去年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整体广告支出规模减少了约 0.6%。路透社表示，这一次被中共警方拘留的群入公司主管负责监管公司财务，该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长徐俊亦被约谈。在今年，中国已经发生多次针对外资企业进行突袭搜索，以及员工被逮捕或拘留的情形发生，其中包括3月美国企业尽职调查业者美思明治集团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有员工被拘留，贝恩公司上海办公室、国际专业咨询公司海盛容英亦都曾经被突击搜查。 自从新版反间谍法正式实施以来，中共官方对于外资企业的财阀和调查力度都不断增加，使外资企业在中国营运的风险飙升，恐会进一步减低外国投资的意愿。近日塔利班出席中共召开的一带一路论坛后，提出由华为帮塔利班政府在他们的国内所有省份安装先进的闭路电视系统。学者指出，中共违反人权，输出数码极权给塔利班恐怖组织。此前八月，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文，称副部长穆赫塔尔在喀布尔会见华为公司的代表。路透社近日报道，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证实，塔利班已就相关计划与华为展开接洽。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大纪元话，华为用高科技帮助中共监控民众，甚至透过 AI 来判定你是否效忠。中共违反人权，而且对外输出数码极权，将这样的经验提供给塔利班政权，当然会令塔利班更有能力镇压内部反对势力，甚至还可以监控外国人获取情报，而华为设备入面的资讯还可能回传北京。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阿齐兹19号对路透社话，塔利班希望正式加入中共一带一路。中共的一带一路深陷债务陷阱争议，而家又将同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塔利班正式合作。赖荣伟指，华为设备有令资讯外泄、情报渗透的功能，中共政府法规亦都允许国安系统从企业得到个人的隐私资讯。这个使得外商和外资亦会担心中共的介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输出数码极权帮助塔利班恐怖组织，这个就是一种中共威胁论的体现。历史学者李元华称，中共最近不加掩饰地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实际上他希望世界越乱越好，这些不安定的组织中共觉得有利用价值。赖荣伟说，台湾人要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其实真正破坏两岸和平的就是中共。他感慨台湾还有些人在配合中共认知战的做法，例如宣传疑美论或一直在唱衰台湾，希望这些亲共的人能够早日觉醒。近日湖北武汉一所大学组织了汉字听写大赛，好多学生执笔忘字，只能够写同音字。有学者认为，如果有同音字或者乱写，文字所承载的文化会逐渐消失。比赛满分是100分，最低得分者只有2分。得2分的大学生说，他高考后基本没拿过笔写字，考试时执笔忘字，只能够写同音字。他觉得现在信息化社会都用手机交流，执笔忘字成了普遍现象。上海退休教师林哲19号对大纪元说，中国的汉字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单止这样，有很多中国家庭为小孩子取名亦是通过五行和阴阳去推算的。中国文化离不开汉字，汉字是华夏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的最重要载体，传统就是传统，容不得改变。虽然科技发达了，但是有些传统必须要保持。上海科普网对北京、上海等12座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94.1% 的人曾经执笔忘字，主要原因是过度依赖网络，用键盘代替手写，交流方式趋向简单化、显浅化。当忘字的时候，不少人用发音相近的字代替，蒙混过关，所以执笔忘字是高科技带给人类的影响。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成为很多人共同的苦恼。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说，中国的汉字是神传文字，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如果用同音字或者乱写，这样就完全改变了文字的内涵，文字所承载的文化亦会逐渐消失。这个是第二次对汉字的破坏，第一次是中共所谓的简体字，任意改动汉字的形，简笔画将汉字的偏旁部首都简化了，等于汉字内涵都丢失了。现在用拼音、用手机和电脑，甚至连基本的字形都忘记了，等于是第二次对中国所承载的文化的破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